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圆满师，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五种自圆满当中的第二个环境圆满啊，就是环境圆满。我们这个前心的法义啊，给大家介绍的呢，应该说是内容是不是很多，就每天都讲的篇幅不大。的原因是，一边我们好好的思维啊，就这次这个讲呢，不像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理论性的法，理论性的话呢，主要是这个法义上，通过辩论啊、研讨啊。剖析啊等等，就是来领会。而这个前行呢，认认真真的，就是思维，过后就是进行修持。所以这次我们，这个前行的课呢，可能要，就讲的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这样呢，我想，一个法如果讲得特别快，就大家好像思维的这种时间没有。如果没有思维的话，那心里面真正就是获得利益啊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呢在这个听书前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希望不要这个生起厌烦心啊，因为凡夫人呢有一种这个追求心选的这个思维啊，就是一旦啊，今天穿一个新法，明天穿一个另外一个法的话，那就很高兴啊，就是很长的时间里面穿一部法呢，就总觉得是有一种怎么说啊，就是不愿意听的一种感觉，就是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还有一个注意呢，就希望啊，就是这个因缘很难得，尽量的就是把这个法呢，就是全部听完，那就全部学完。有时候呢，我们也是在这里面就是跟大家这个介绍的，就是这个内容啊，就跟这个以前就是讲的有些不同的啊，比如说以前讲的前行呢，很多上师的，就因为时间关系，就马上念过去了，就念传承一样的。这样的话，里面的真正的深深意义呢，很难就是领会得到的。所以我个人也感觉得到，这个有时候。不管听法也好，讲法也好，可能花一定的时间慢慢来这个看啊。比如说一个校正的话，那反反复复的思维，反反复复的这个就是阅读之后的话，那就是它里面的内容啊，在自己心里面就是可以就是进一步的传习。所以说呢，就是我想我们这个人生很难得，就是遇到这么佛法这样的这个佛法呢，就是把它好好的。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认认真真的这个学一遍啊，就是你们学的人呢，就不要生厌烦心，就是这个机会难得。我作为这个讲者的话呢，我开头的时候这样这个发愿，就是到这个末尾的时候呢，我也但愿我让这个发这个心啊，否则的话，我开头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讲几行，就是一节课、两节课都是要讲，然后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好几篇几篇的开始念传承，好，今天结束了，就其实没有什么可这个追赶的，就是我们也凡是这个只要在这个文思修行的这个情人当中度过的话，那这是人生的一种这个快乐。啊，实际上当中是快乐是很多的，但是我认为呢，我的最大的快乐就是文法和讲法啊，的确是这样想的。其他实际上的很多行为都是没有实在的这个意义。我看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是在自己的所有的行为当中呢，就是把这个文法和学习佛法呢，就是放在这个第一。这样的话呢，你们也应该就是有一种。强烈的这种渴望和需求之心来就是谛听啊，就是谛听。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讲的呢，就是这个环境圆满里面的就是 这个我们专圣语这个众徒啊，就是专圣语众徒。那么这个众徒呢，就是到底是什么样呢？就是在这里详细的给大家，做了这个解释。所谓的众徒可以分为低阶的众徒和佛法的众徒啊，就是分两种。首先就是所谓低阶的众徒呢，我们通常而言就是南瞻部族众养的印度金刚坐舍先及前佛啊，就成佛的这个圣地啊，就成佛的圣地。他呢，就是远离四大的这个损害，甚至空界的时候啊，就是也不会毁坏啊，就宛如一个空中悬挂的铜一般，就是一直呢就是吹牛着的啊，就吹牛着的。那么他的这个中央呢，就是这个印度金刚座的中央呢，就是由菩提妙说就是做这个演示。那么这里呢，大家应该清楚，所谓的南瞻部族的话呢，就是我以前也讲过，就是有些不同的这个传记和一些历史的话呢，南瞻部族呢，整个我们这个世界啊，就是也可以这样称呼。有些知识解释的时候呢，所谓的南瞻部族整个这个亚洲啊，就是来这个解释。还有一种解释方法呢，就是在这个印度的话呢，阎浮提啊，就是也有这个南瞻部族的这个意思啊，就是也有南瞻部族的意思。所以从这里的话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印度吧，就是我们这个印度这个中央的话，因为就是现在这个金刚座呢，就是按照那个有些历史学家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印度金刚座有时也有不同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说法，但是现在就是人们就是称之为这个佛陀成道的那个地方啊，就菩提迦耶那里呢，就是中央，就是印度的中部，就是所以叫做印度中部的这个金刚座。那么印度中部的这个金刚座呢，实际上是这个先级啊，就是前佛，就是全部呢就是成道的这个圣地，啊就成道的这个圣地。那么关于这个印度金刚座呢，就是它为什么叫做这个金刚座呢，就是根据大唐西游记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因为前夫呢就是最后到哪里去，就是到哪里呢，就入这个金刚萨摩顶啊，就金刚萨摩顶摧毁呢，就是三界的这种烦恼障和所执障，就是最后就是获得就是大彻大悟。就所以呢，就是因为入于金刚顶的缘故呢，就是此地呢，就这个地方呢，也称之为这个就是金刚啊，就是金刚座，就是也有这样的意思。还有呢，因为这个金刚座呢，就是这个坏界的时候也是不坏，就是刚才这里也讲的，就像是这个铜悬挂在这个空中一样的，一直这个存留着。那这个原因呢，就我以前也讲过，就是这个根据智慧光尊者的有些这个教言的话呢，曾经就是。有一个这个仙人呢，就是他呢，就是修了就是很长时间的这个善法，然后来的话呢，就是他叫做是好像这个云通啊，就是云通，就是璎珞的意思。那么这个璎珞仙人呢，就是后来他那个临死的时候呢，就是发愿，就是自己的所有的故土呢，就是变成这个金刚钻石啊，就世界上是所有的这个物质里面最坚硬的呢，就是这个金刚钻石，就是他就发愿呢，就是自己的身体呢，就是变成这个金刚钻石。然后他因为心慈三法和禅定的这个力量呢，后来这个死了以后的话呢，的确也是他的这个骨架就是全部都变成那个金刚钻石。那个时候呢，就是天人就是把他的这个尸体拉到这个天界去，开始进行这个分别啊，就进行分配。那么就是这个仙人的这个脚啊，就是脚骨的话呢，就是。就是第十天呢，就是开始做那个宝剑啊，就是做这个宝剑。然后那个仙人的这个内骨的话呢，大自在天就是做那个端毛啊，就是做这个端毛。还有那个仙人的这个臀骨呢，就是说是是什么这个边入天呢，就是边入天呢，就是做这个暴论。然后他们就是各做各的这个兵器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可能现在我们工厂里面做的一样的，就是有很多的那个金刚钻石的粉呐，就是这个落到这个我们人间，就是现在这个印度中部那里。然后在这里呢，就是集成，就集成这个，就像是铜一样的，就是从那个下面的这个金刚大地一直到这个上面，就是它下面是这个金轮，就是上面呢就是这个用大地，就是按照这个大唐西游记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诸位都有大概是100部左右啊，就这个范围呢，就是下面是金刚，上面呢就是大地，就是所以后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是这个金刚壮士组成的，所以在这个空寂的时候呢，就是也不会这个坏坏啊，就是原因是应该这样的。我以前就是学潜行的时候呢，一直认为是这个为什么是不坏，就是到了空寂以后，整个我们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全部毁于一旦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为什么就还这个悬挂在这个空中呢？所以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是这个金刚壮士这个做的，因为金刚壮士很坚硬的，一般我们知道是这个天人跟飞天就是作战的时候啊，像那个地势天呢，他们的这个兵器呢，就完全能摧毁飞天的一切这个兵器。可是他们的这种兵器呢，就是开始反抗的时候呢，就是根本不能就是毁坏，所以说是它的这种质量啊，就是极其的这种坚硬。还有呢，有这个先人的这个发愿力，就是也有这个关系的啊。就我们有些这个学中印法的时候呢，说是这个宗僧的这个中印身呢，就是只能这个就怎么说啊，就是在这个云游就是各方的时候呢，啊就不能穿行这个木胎，就是也不能穿行这个印度金刚座，就是除了这两个以外的话呢，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物质也好，山河大地也好，都这个穿行无碍的，就是。但这个原因的话呢，因为木碍的话呢，木胎啊，木胎的话呢，就宗僧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业力啊，就是因为宗僧的这个业力的话呢，你一进入胎以后呢，就是不能就是出去了，就是它是这个业力就是这个有关系的。然后这个金刚座呢，就是与这个先人的这个发愿力有关系的。所以这两者以外的话呢，就是什么都可以这个穿行，就是所有的原因呢也在这个这里面。还有些人呢，可能认为，那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这个金刚啊，就是金刚座的话呢，就是它会不会变成这个长发啊，就变成这个长发，就是永远都不会坏的话呢？那也不是，就是它这里呢，就是并不是说是永远都是不会坏的，它这里永远是只不过是时间长久而已，可能是几个大劫当中就是不会而已，而并不是说呢，就是它是完全是常有的。如果完全常有的话，那刚开始也不可能这个新证的，那最后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个春有，也并不是这样的。但是除了这些法以外，我们其他的世界上的最这个坚硬的这个物体啊，那么这些都是就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的话，那就是全部都坏坏啊。我们现在那个跟什么有些这个施工队那个建那个金堂的时候呢，就是跟他们就是谈那个谈这个质量啊，就是他们质量就是水泥工程的话呢啊，就是50年100年就是谁都不敢这个承认是，就是签合同啊，就是这个200年就是200年。啊，我保证就是200年就是不坏，就是谁都不敢说。就是所以我们现在的有些很多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财务的这种这个质量啊，就还是很就是不坚硬的啊，就很不坚硬的。只要遇到一些地碎火碰的危险这个时候呢，就马上可以这个摧毁的。所以说在这里呢，啊，就知道是这个印度金刚座呢，就是的确也是个特殊的这种这个圣地，而且仙界千佛呢，就全部在那里。这个获得这个成就啊，就是我们这个仙界千佛里面，前面这个四个佛已经这个在印度金刚座已经成就完了，就是包括释迦牟尼佛的。那么从弥勒佛开始呢，还有就是996位就是佛陀呢，就是也在那里圆莲梵王那个在印度金刚座就是那个圆海寂碎啊，寂静碎，就是那个发愿文当中呢，Mao nam jang ge ya ge je zhe jiang de ran guan san ye zhe dong zhe dao de jiang zhang nian nian ji la chen chen le shi yin tu tu xiu wei lai na ge 996佛到这个刹土进行称佛的时候呢，但愿我也就是变成每一个佛的这个侍者，然后呢就是光弘他们的这个伟大事业，就是大概可能这个意思。就是所以这个佛陀就上师这个发愿呢，就是也是说是这个在印度金刚座的时候，还有呢还有就是996佛呢，就是到那里这个成佛。所以我们每天发愿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是就是这个在哪里这个成就，如果之前就是得生在国外的话，那当然很好的。得生在国外呢，就是其他的这个佛面前，我们也这个经常闻法啊，就是经常就是帮他们做这个事实啊，就发这个愿啊，就发这个愿。所以现在印度金刚座的话呢，我们这个藏地上去的很多这个高僧大德，尤其是尼玛派的这个高僧大德们的话呢，每一年就是12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开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大愿法会，就是发大愿的一个法会啊，就每年都已经这个这样这个举行。因此以后我们呢 啊，就在座的有些各位的话呢，啊，如果去这个印度啊，就是朝印度去的话呢，千万不要往这个就是去朝拜这个印度金刚座啊，就是我们有些个别的人的已经就是以前都去了，就是回来以后都是给我拿的，菩提树，就是一个人说这个菩提树呢，我那边吐来的，就是供养给你，菩提树叶啊，就是菩提树叶。因为这个印度这个政府规定，就是这个菩提树叶的话呢，就是要这个树保护，就是不能就是随随便便采，所以这些道友不知道怎么吐来的那个，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下面一直这样蹬着的话呢，就是蹬一天呢，这样就吹风的时候，尤其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吹风的时候，它开始就是掉落，就掉落，就是落叶，就是那个时候呢，好几个人就开始呛啊，就是在地下呛。所以也就是先去前埔这个陈埔的地方，然后那个就刚才那个空中这个悬挂一样的，而且呢，在这个刚才就是可能一百步左右就是诸位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叫这个印度金刚座，就是现在释迦牟尼佛真正这个现前成佛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呢，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菩提树啊，就是菩提树。这个菩提树的话呢，以前我也可能讲过吧，就是实际上呢，并不是原来就是佛陀真正这个成佛的时候的那个菩提树啊，就是据一些历史记载呢，就是有可能好几个不同的这个过程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当时阿育王没有这个信佛啊，就是还没有信佛，树歪倒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当时他准备就是这个焚烧，就是烧坏。就烧坏的时候呢，就出现很多的一些器械，就比如说这个菩提树呢，就是在这个火焰当中就是长出啊，就是就出现种种的这个瑞相。后来他就升起这个信心啊，就是浇灌这个就是牦牛的这种乳汁，就是牛奶，就是牛奶。然后呢，就是第一次呢，就是菩提树呢，就是完全就是恢复了，就是。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阿育王就是对菩提树呢还是升起了很大的信心，他天天都是到哪里去，就是拜啊，哪里去这个。后来信佛以后的话呢，经常到哪里去。然后他的这个王妃呢，就是就经常问那个他的下面的一些大臣，就是阿育王哪儿去了？然后天天都是在菩提树哪里去了？后来就是他有点不高兴，就是他呢就是就派人就是看这个树啊，看书的时候呢也出现种种这个瑞相。后来他也是生气和灰心，就是做忏悔，然后呢就是也开始这个灌这个乳汁啊，就灌乳汁就是恢复了。然后后来阿育王下面的一个国王的时代的时候呢，也出现一些这个危缘，就是当时也这个坏话。但后来呢，就是那个阿育王的这个女儿还是什么，就是他们呢有一个人呢，就是把这个菩提的这个树枝啊，就树枝一颗呢，就是拉到那个斯里兰卡那边，就是佛的一个圣地呢，就是在哪里就是种下，在哪里种好了以后呢，就是就刚好就是在哪里已经成长了。成长之后，就是印度这边呢，就是受这个回教的这个侵犯，就是把这个原来的菩提树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毁坏了。毁坏之后的话呢，当时他们从这个斯里兰卡那边的这个菩提树的树叶呢，又就树枝呢又拉到这边呢，在印度金刚座就是进行种植，然后呢就是又成长起来。现在的这个菩提树呢，据说是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实际上也是原来的这个菩提树呢不断的这个长啊，就是不断的长，就是也是指着它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因此这个菩提树呢，当然是有关一些不同的经典和论点当中的话呢，就是都讲了，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功德啊，就是功德确实是我们看了以后呢，升起这个菩提心呢，接触之后的话呢，就是心里面就是会那个升起就是大慈大悲的这个心啊，就是当就是就讲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功德。所以说呢，我们知道在这里呢，主要这个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印度金刚座呢，就是刚才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地界的这个宗徒。为什么地界的宗徒？因为前夫在哪里这个成佛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不剩一半的了，就不是遍地的，就是地界的宗徒。以及印度金刚座为主的圣地啊，就是也就是说印度所有的这些城市呢被称为是地界宗徒啊，就是像这个如意园啊、广严城啊，还有那个就王舍城啊等等，就是这些 就是个有关毗拉耶经里面讲的这个印度六大城市，以印度六大城市为主的这些城市的话，那就是都称为是这个地界宗徒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这个藏地也好，汉地也好，就是全部从地界的这个层面来说，那就是边地啊，就因为呢啊，就不是这个佛这个成道的这个地方啊，就佛这个不是佛成道的地方，因此呢。他这里的就是成为是印度就是这个地界的宗徒。然后第二个所谓这个佛法的宗徒啊，就佛法的宗徒呢，指佛教正法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佛教正法教法和正法，尤其是讲经说法、闻思修行这样的这种这个真正的这个佛教的这种慧命呢，就是存在的地方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佛教这个存在。当然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也有各种这个说法，有些人呢认为是这个无量寿经存在的地方呢，就是这个佛法存在，有些人呢就是说是什么，就是凡是寺院存在的地方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佛教存在，但其实真正的这个佛教的话呢，就是这个佛教的这个文思修行啊，就是光是一个经典，就是在一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不是这个佛教的宗徒呢，就是恐怕不敢说啊。就比如说我们一个城市里面，就是谁都不相信佛教，即使相信也是表面上的。但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呢，有好几本什么《金刚经》呢、《无量寿经》呢，那这个什么算不算是这个佛教的宗徒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了。真正是一个地方呢。就是由这个佛教的这种这个真法和教法呢，就是一直兴盛不衰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是佛教宗徒啊，就佛教宗徒。那么无有佛法的地方呢，就称之为是这个佛教的就是称之为是边地啊，就是无有这个佛法的地方。那么就是一切呢就是佛陀这个出世以来的话呢，知道这个。诸事期间，对于这个印度来讲呢，就是即使地界的宗徒，也是这个佛法的这个宗徒啊。就是印度的话呢，按理来讲呢，就是一直佛陀出世到这个现在呢，就是因为佛法呢，就是也这个出世，佛教呢，就是也存在，再加上呢，就是。整个这个印度的地方呢，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就是这个地界的宗徒。但是据说当今印度金刚座已经被外道所占了，佛教呢就是似乎都已经这个销声匿迹，几乎变成了边地，就是本来从那个从地界的角度来讲呢，就这个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就是应该说印度是这个宗徒。但是从佛法的话呢，因为华智仁波切当时他那个在这个住世的时候啊，就华智仁波切是应该就是1889年就是圆寂的，就是当时那个印度的话呢，就是大概是可能以前我们去印度的时候，他们说在这个50年前呢，就是被这个毁坏啊，就是被这个毁教呢，就是已经这个毁坏的。然后他们在这个印度这个因果树里面，就是已经这个占据了。大概是50年这个左右啊，就是后来呢，就是就开始这个返回印度，教会这个印度政府啊，就是这样说的。但这是当时的一些人们的这个说，你就是可靠的历史的是没有看，但实际上呢，确实是当时是印度呢，就是当时就被这个回教这个所占领的。后来就跟那丘比尔的有些那个有国籍里面也说了，就是有一个巨石叫做是达玛巴拉，就是达玛巴拉呢，就是冒着这个生命危险，就是把这个印度金刚座的很多的就是剩下来的这些佛典啊，还有佛塔，包括就是现在所谓的这菩提大塔啊，就是这些呢也尽量的去这个恢复。同时呢就是印度这个现有的鹿野园当，就是很多的这个佛像啊，就这些的是这个进行恢复。所以在这个之前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回教啊，就是将整个这个佛法呢就是毁灭的，就是也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打击，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怕。当时在印度这个鹿野园，就是有一个佛教的这个博物馆呢，就是全部这个所有的这个佛像啊，就是这些呢，全部都是面目全非，就是就徒步啊、书啊，就是当时这个回教的那个军队啊，毁佛教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厉害的，就像我们这个藏地和汉地就是出现这个文革期间的这种这个毁坏一样的 啊，就是那个时候的真正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会幻呢，也是很可怕的。就是现在有些人都是啊，就这个时候是如何如何好啊，就其实那个时候呢，啊，如果有些稍微就是年老的人呢，就是应该心中是这个有数的啊，就是像我们这个藏地的话呢，就是几千个这个寺院的话呢，基本上是没有的。所有的这个佛像的话呢，就全部都是就扔到这个河里面呢，就是金塑全部都是烧。包括我们这个家乡的那个时候呢，我都这个记得啊，就是出家人全部已经这个还俗了，然后寺院的话呢，就是把这个金堂也已经烧了，然后其他的一些原来出家人的这些私人的房子呢，就只有剩下一点就是墙壁，就是除此之外什么都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是在那边放牦牛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些墙壁下天天的是挖，就是用这个树啊，或者用其他的这个粗土啊开始挖。挖的时候呢，有时候找到一些就是一些这个摧毁的一些佛像啊、佛经啊，凡是什么东西，我都有一次就是找到一个藤卡，就是心里面非常的这个高兴，我就。就大声的这个喊呐，高高兴兴的拉到我这个家里去，就结果家人呢就是把我打了一顿，就是说是大声的就不要说，现在就是情况那么严重，我很远的地方我照到佛像，结果他们都特别害怕，就是隔壁的很多人都可能听到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到时候真的是这个也说的很厉害，所以我想我们。不管是哪一个历史啊，就是有时候是真的是就一看到那个印度的就是树道就是歪道的这种这个绘画的话，那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怕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怕。所以说呢就是当时是的确也是这个印度呢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在这个回教这个树里面，就是佛教呢就是不兴盛，几乎都已经隐没了。其实现在也是主要是后来的藏地的就是许许多多的高僧大德呢，就是这个五几年的时候呢，就是到这个印度去，然后他们在哪里呢，就开始这个建寺院呢，就是培养这个僧才，他们到哪里去没有做其他的，就是所以就开始这个弘扬这个佛教啊。所以在整个印度的这个大乘佛法呢，就是印度他们自己也是承认的，就是是这个藏传佛教呢，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整个国土呢，就是增添了一个辉煌，就是这样认为的。然后同时呢，就是斯里兰卡和缅甸当中的极少数的有些小乘的比丘呢，到印度来就是弘扬，就是印度他自己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原始的这个佛教的话呢，基本上都是现在也是是没有什么啊，就是有的这些的话呢，就是全是有些是这个就是回教啊，有些是其他的这个宗教呢，就是所占领，而且他们这个宗教与宗教之间的这种互相的冲突啊，就是也非常的这个激烈，就是你们也可能看到，就是印度经堂呢，就是也报道，就是说是这个天堂就是已经被烧了，那个这个教徒与教徒之间呢，就是经常这个作战了，就是所以印度他本民族的这种人呢，就是信仰这个我们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的是不是很多的。就包括在印度金刚座和卢耶院在哪里，我们很多就是去朝拜过的人就是应该看得出来，就是印度本地的人呢，就是在哪里朝拜啊、烧香啊，就这不是很多的。所以我们藏地的很多高僧大德的那些这个他们的师主都是就是印度本地人很少的，就是他们的师徒就往往都是台湾和美国啊，就别的地方的这个人来就是供养这个印度，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当时华智仁波切呢，就是虽然也是在我们藏地，就是这个交通也就是很闭塞，但是呢，就基本上也知道是印度的情况是这么样的，就是说是当时都基本上是变成了这个边敌。然后下面呢，就是介绍我们这个藏地高，就是这个雪域高原呢，雪域高原呢，就是这个佛教呢。怎么样这个兴盛，怎么样这个衰败，而且呢让我们在座的各位呢也应该清楚就其实藏地的历史对你们有些人来讲是可能不一定很重视的，但我认为呢还是要就知道就是才是好的。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所谓的这个藏民族的一些佛教和历史的介绍的话呢，也里面就是参照做就是种种的一些这个因素啊，所以真正的一些我们也不参与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道理，但是呢最关键的就是佛教的这个历史呢，作为一个佛教徒呢也应该值得这个关心的。比如说我生长在这个藏族雪域高原的话呢，但是我也就是非常这个重视这个汉地呢 比如说金祖宗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历史是到底是怎么样的，禅宗的这些历史是怎么样的，天台宗的历史是怎么样，甚至我去一个地方的话呢，应该当地的这个寺院也好，主持人也好，就是要问半天，就是你们这里的最开始的这个寺院的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最开始的这个建这个寺院的大德是谁，就是然后这个到现在之间呢有多少年，就是应该想了解，就是这样了解以后呢，通过这个别人的这个历史和别人的一些这个经历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相续呢，就是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啊，就也有值得就是很多地方要去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应该了解，就是藏地这个学院呢，就是到底是边地还是中途啊？啊，就是当然是这个从地界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是边地，就没有什么说。但佛法的角度来讲，是不是这个边地还是中途呢？我们要就进行分析。啊，藏地学院的这片土地呢，实际上这个。在这个王喜这个佛陀啊，就是在印度出世的那个时候的话呢，人类几乎都是死寥寥无几的啊，就是佛陀也是有关在一些这个经典里面呢，就是受记啊，就是说是就什么这个红棉这个罗刹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啊，就是将来就是把这个户啊，就是渐渐的就是开始这个阴谋，就是然后呢就是在那里人类这个形成之后呢，就佛法呢就是将在哪里就开始这个弘扬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这些这个记载，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呢就是人类都基本上是没有的，并且呢就是佛法也是没有得以就是在藏地这个土地上呢就是开始进行这个弘扬啊，就进行弘扬，所以呢就是人们就是普遍的是被称为是这个边地藏土啊，就有关的一些这个阿底峡尊者也好，还有以前的一些很多就是莲花生大师的传记里面呢，就是经常说是这个你们边地藏土啊，就是你们这个恶鬼谷啊，恶鬼谷土啊，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说是边地啊，就佛法的是根本没有这个形成的。但后来人类呢，就是逐渐就是开始这个繁衍呢，就是什么这个猕猴这个禅师和这个罗刹女啊就是进行这个交配之后呢，就是整个这个藏族人类的一种起源。当然这个历史呢有种种的说法，今天我们在这里呢也不是历史课，就是按理来讲的话呢，在这些历史方面呢，我可能还是有一套讲的，因为我们以前在这个读师范的时候，专业是藏文，就是那个时候呢，天天都是读那个藏族的这个历史啊，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还是有很多的翻呢，许许多多的就是藏地这个有的那些这个人类的一些历史啊，就是那些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了解的比较就是多一点，而且自己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关心。就是所以人有时候自己的这个年龄都不相同的，就是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多想了解一些历史啊、隐民啊、就世学啊，就这样的。那现在的话呢，就是多想了解一些修行啊，就是除此之外，就是人类历史呢，就是大概知道一下也应该可以的。那么后来就是整个这个人类呢，就是在这里啊。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学就介绍这个学院的一些光碟也好书啊，就这些里面呢讲的比较多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讲的是就是太那个，有种这个过分的，就是因为很多现在的一些学者和记者的话呢，就是他不懂这个佛教的非常深密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然后呢，就是他觉得稍微有一点就是这种神圣的道理的话呢，就是通过他的一些语气来就是进行就是改变改造。这样之后的话呢，就是原来的真正的它的含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变性了啊，就有一些变性了。所以我们看有时候是这个，不管是电视上也好，现在的一些光碟啊，就是做的是还是对这个历史呢，就是有时候不是很真实的。我们这个佛教徒呢，看有些非佛教徒的人做这个历史呢，就是也不合理的啊，就不合理的，就是不合理的。那么后来就是确实也是许多的一些这个圣者的化身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国王和大臣呢，就是纷纷的这个应试啊，就涌现于这个我们这个藏地的这个高原，就是这个弘扬这个佛法，就是度化众生，所以这个真正的这个漫长的历史呢，就如果一个一个的翻阅的话呢，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藏地这个高原跟这个其他这个地方的有些历史演变呢，还是不相同的。为什么不相同？其他地方啊，包括就是它的这个政治。 治也好，军事也好，还有一些科技文化这些方面的话，那就是大同小异，就是没有很大的这个差别。但是最主要是这个利益众生和关于这个弘扬佛法，那这些方面的话，那就是还是这个差别是比较大的，就是并不是现在有些人就是表演的什么，就是当时那个国王之中的杀牦牛，不是国王这个总长干部把杀牦牛啊，就有很多这个演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应该说是历代的这些国王啊，就真正从这个历史上看的话呢，还是非常的这种对这个弘扬佛法，我不说其他的，就是在弘扬佛法方面的话呢，我是这个经常是非常的这个感激啊，就是非常的这个感激。那么首先呢，当然这个藏地，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天上那么什么这个南拉特顿萨拉拉这个，对，就是他这个说法都是不相同的。就是首先呢，就是有这个七个大国王，就是天之七王啊，然后这个地上六类啊，还有什么就是中间有这个八部国王啊，最后有这个五大这个国王等等，就是一直是到这个二十这个八代啊，就是这个国王的话呢二十八代。然后我们这个拉托托日，就是这个拉托托日呢，就是据说是就是也是这个有关的一些历史里面呢，就是记载是这个普贤啊菩萨的这个化身啊。那么他年代的这个时代啊，就是他拉托托日年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这个拜拜参经，就是参会经，还有呢，这个神塔肖像一幕啊，当当，就是这些三宝座椅呢，就是从这个从天而降，落到这个王宫上。那么这标志着是真实这个佛法的这个开端啊，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算是这个佛法的这个开端。其实这个也有不同的做法，就是比如说那个，这是这个弘誓啊，就是有关的一些历史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当时这个国王的这个皇宫上呢，就是随着这个眼光呢，就沿着眼光呢，就是出现这些这个三宝座椅，然后国王和那个大臣们呢，就是很惊讶，就是看到之后的话呢，就是里面的这个内容不懂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在虚空当中也是传出一个非常美妙的声音，就是说是你现在呢，就是暂时不懂，但是呢，你们要以清净心呢，就是好好的这个供奉啊，再过这个五个世代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会懂到就是它的这个意义，就是这样这个进行收集啊，就进行收集。后来这个国王的话呢，就是把它看作非常这个神妙的一种神秘物来，就是开始这个对待啊，就是对待就是供养，就是这样的这个说法也有。有些这个登州法王的这个藏密佛教师啊，就是有关几部这个历史里面呢，就是说是这是这个皇宫上这个降下来的这种说法呢，是一个。怎么说啊，就是本佛教的这个说法，就是并不是这个佛陀道理，而是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历史真相呢，就是当时就是印度来了两位这个班智的，还有一位义士，让他们呢就是将这个什么当时这个包切经呢，还有一些那个六字真言经呢，然后这个金塔，就是金塔当这个三宝座椅呢，就是来到就是就是从就是亲自交给这个国王，就是然后呢就是跟他们也讲了，就是再过五个时代以后会就是动到它的意义，就是当然这个做法上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藏地公认的啊，就是拉托托日年子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佛教的刚开始的这种开端，在那个时候呢，至少是有一个十三宝座椅呢，就是在这个皇宫当中，就是这个皇宫呢，就是现在还是在这个拉萨那边，就是可以就是拉托托日的这个皇宫呢，就是这个遗址就是现在还有的啊，就是英文文。那么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这个拉托托日的这个年代的话呢，大概是应该是我看梵蒂是不是大概东晋时代还是在那个时候，但藏地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多罗罗就是那个多罗罗什么那个鸠那牌的多罗那托，他做的印度佛教史里面呢，就是确实是跟这个拉托托日跟那个释迦伦氏啊，就释迦伦氏是同一个时代，就是当时是这样讲的，记得。但是根登群佩在那个拜师里面呢，就根登群佩在拜师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拉托托日跟那个释迦伦氏的陈那的，不是释迦伦氏的弟子陈那呢，就是同，不是。不是，他说是，释迦伦氏的这个 弟子这个承纳呢，就是与这个宗僧干部同时，就如果这样的话呢，还是中间的这个时间呢啊，就是差距比较大的，就是所以藏地的有些可能历史当中呢，就是也有不同的一些说法，就是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肯定唐朝这个以前啊，就是这个拉脱陀是当时这个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应该算是比较这个早的时候，当时呢就是他。好像在13岁的时候开始继承王位，就是后来就是到了60岁的时候呢，就是得到这个三宝所依，然后呢以三宝所依的加持呢，就后来好像他也变成了16岁一样的，又在这个住持60年，就是60年。后来就是他圆寂的时候呢，就是说是120岁，就是这个拉脱陀日念赞呢，在这个藏地历史上呢，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国王，然后。根据当时的书籍，就是经过在5个朝代以后呢，会有人对这个经函的意义呢，就是心领这个圣会啊，然后呢，就是大慈大悲的这种这个圣尊观世音菩萨，真正这个幻现为国王形象的国王这个宗藏干布，在这个在世期间啊，就是在世期间呢，当时是。就是他的这个大臣里面呢，就是有非常了不起的两位大臣，就是第一个大臣呢，就是通密三波扎啊，就是他呢，就是当时这个派遣到，就是13岁还是15岁，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派遣到这个印度啊，跟他一起的呢，就是很多都是到了尼泊尔的时候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气候啊，就是不适应，就很多都死的死了，泡的泡了。但后来呢，就是通密三波扎到印度去，他一直呢，就是叫做说天命四则这个。上师啊，天命四子上师呢，所有的班智达当中是第一的班智达，就是我们藏地人们认为是。然后这个通密三波扎呢，就是在哪里就是学习这个音名啊，还有一些学习就是这个文法啊，就是然后印度呢，就是本来有这个50个这种这个就是字母和元音，然后就是后来就是他把这个。里面呢就是取舍，就是增加了6个字，就是中共就是抉择了，就是30个，就是字母啊，就是三十个字母。就整个我们这个藏地的话呢，就是以前是没有这个文字，已经这个这样的这个历史呢，就是从此而这个完结啊，就是宗告，然后创立了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个藏地的这个文字啊，就所以呢，我们通密三波扎呢就是成为是藏地的这个。就是文字这个创造者，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他也是这个有些历史上面呢，就是讲的是，文殊菩萨的这个化现啊，就是文殊菩萨的化现。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藏地的有些年轻人呢，年轻人的话呢，他们对这个佛和菩萨呢，因为。教育的原因呢，就是现在在很多学校里面呢，就是基本上是得不到什么释迦牟尼佛啊，就是包括一些那个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的这种这个历史呢，就是他们都不懂，就是他们呢，就是只是知道是通密三波扎造的一些30颂啊，就是有关一些文法方面的论点，然后对这个通密三波扎呢很这个信仰，就是很。很多这个老师啊，就是现在一些稍微就是藏地的这个年轻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话呢，他们心目当中的释迦牟尼佛就是通密三波扎，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也是这样的啊。就前一段时间的，在有些学校里面呢，他们有人说是这个不能挂佛像啊，因为这个是国家的这个学校，不能小孩子从小不能有信仰。然后很多老师呢啊，说是通密三波扎应该可以挂。然后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很多学校的老师呢，就是互相辩论了，就是包括跟上面的一些领导呢，就是他们进行这个辩论。然后领导呢，就是说是这个是，布朗，就是通密三波扎是佛和菩萨，就是布朗。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些下面的人呢，就是说是那这个孔子和孟子的像呢，就是也不能挂，就是他也是诸佛菩萨的化现，就是。然后他们就说来说去，后来好像就是通密三波扎的像也可以挂，然后这个孔子、孟子的这个像也可以挂，就是有些学校里面一直在这样说。所以很多年轻人呢，把这个三宝扎呢，就是挂在脖子上啊，或者是在这个，我都去了几个老师，就是一些大学老师啊、中学老师啊，就是他们都把这个通密三宝扎的这个像呢，就是挂在自己的这个床头啊，就是在前面就是垫像啊，就是确实是就像南方人呢，就是信观音一样的，就是因为的确是如果他当时没有这个开创这样的这个文字的话呢，那么藏地是非常可怜，就是通密三宝扎到印度去。 他就是也做了很多的酷刑，然后呢就是创造了文字，回来的时候就是在国王面前也说了，说是这个你像那个太阳一般的这个国王的这个眷属呢，就是如这个群星般的，就是那么多的这个大臣和一些信众，但是在这个当中的话呢，像我这样就是人类社会贡献非常大的这个大臣呢，就是没有，就是托木三伯哲很自豪的、很自信的呢，就是唱的这个一首歌，当时国王呢就是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感谢他，就是也有这样的。那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呢也比较就是多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当时呢就是他就创立了这个文字，然后呢就后来的是因为他就是从印度那边得了真正的一些佛法，国王从赞干布的话呢就是在托木三伯哲面前也是求了很多的法啊，就是当时他们就是翻译出了21种这个观音自在的这个禁序啊，比如说这个是一面观音经啊，还有这个莲花经啊，什么不法华经吧，应该是吧，就是莲花经啊，白莲花经啊，就是当就是这些都是这个经典方面的。然后那个十亿这个陀罗十一面陀罗尼经啊，还有一些这个陀罗尼须啊，就当当就是这些。千手千眼陀罗尼须啊，就这些都是当时这个翻译的。然后还有这个玄密啊，就玄密圣物，就玄密圣物是上面的宝切经啊、六字真言呢，因为当时人们呢就认为是这是很深妙的、很深奥的、很神秘的东西，就是所以叫做是玄密圣物，当当就是翻译成藏语。这是那个国王中曾干布时候的这个时代，但后来呢，依靠国王的这个大宪政变以及大臣这个就是噶尔东尊啊，就是噶尔东尊呢，随即应变的护国策略，而引起呢这个汉帝的这个唐啊，就是唐朝的这个文长公主，尼泊尔的这个赤尊公主啊，就是作为这个王妃，当时那个。什么噶尔东尊，可能那个大臣的话，那很多人都应该清楚，他的办法是非常多的。他在所有的国王里面还是很，所有的这个大臣里面很厉害的。所以这个故事的话呢，我们藏地是每个人口中有不同的一个故事，就是，所以我今天这里讲的话，那肯定就是讲不完的，就是就干战士萨玛雅。你们应该就是看看一些，当时他到那个唐太宗那里也是，就是，唐太宗也是给他出来很多很多的难题啊。到尼泊尔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很多的这个麻烦。但是那个噶尔东尊的话呢，他从小的时候他非常这个聪明，做任何事情呢就是就非常这个能干，就是然后国王呢就是也重用他，所以当时整个这个就是藏地的，不管是这个军事也好，就是经济也好，还有呢就是很多这个国防的问题啊，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依靠这个噶尔东尊来这个承办的，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佛法方面呢，就是托木三伯哲的功德很大的。然后那个其他的从实践法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噶尔东尊呢，就是他就是很厉害的，就是他也是从那个怎么说啊，就是那个。就本来是杜牧的这个化身呢，就是两个公主都是一个是愤怒杜牧的化身，一个是杜牧这个激进杜牧的这个化身，那么就是引请到就是藏地就是做这个王妃，与同时呢就是将堪为我等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代表两尊呢，就是8岁和这个12岁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像等等许多三宝，所以呢就是引请到藏地，就是汉地的最珍贵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像呢，本来就佛像是这个汉族的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三宝所有，就结果呢，就是这个也是是，因为当时那个就是这个文成公主呢，就是他对信仰三宝的这个心思非常这个虔诚的，然后当时这个历史也非常复杂啊，就那个噶尔东尊就是就极其的聪明，就是他就是其实有各种说法的，我真的不是。他为什么要去文成公主呢？他就是像的那个什么佛像，就是也有这种说法。不管怎么样，就是现在呢，就是在那个大昭寺里面呢，就是这个是真的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这个加持过的，亲自开光过的这个佛像，也是世界的一种这个珍宝啊，就是世界的珍宝。然后呢，就是这个尼泊尔的这个法像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皇宫里面的，就是8岁的这种这个佛像，就是分别呢就是放在这个大昭寺和这个小昭寺啊，就是而修建呢就是拉萨大昭寺为主的，还有这个真智寺和真杰寺等。 苏两客馆的这种寺庙，自此开始呢，就是正式开创了正法的轨道啊。就所以说，在这个国王宗藏干布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大大小小的，就是这个寺院也开始这个建起来了。然后这个大昭寺和下昭寺和那些这个。 整个这个西藏的非常这个巨大的那些寺院呢，就是也在这个建，尤其是大昭寺的话呢，对整个这个藏地，就是当时是很多高僧大德呢，就是通过这个观察地形的方式来，这个进行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观照的时候呢，整个这个藏地的这种地形呢，就是是魔女一样的一种这个形状，然后它的这个心口呢。 就像现在这个修大昭寺的那个地方，就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的这个户啊，就这个户呢，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奉上的话，那就是将来就是在整个藏地的这个佛法会这个受到这个种种的这个影响。但是这个要护的话呢，要盖的话呢，就是应该好像。 什么这个山羊要吐很多那个吐粪呐，就是赖盖，所以这个山羊呢，就是也是据说是菩萨的这个化现呐，就是从很远的地方就是迁过来。我们那个包括现在鹿后的是那个也有很多当时那个噶尔东尊就是带这个遣山羊上去的一些这个地方啊，就是过夜的地方的，就是包括现在有些就是有一些癌症呐，有一些生病的那些人呢，到哪里去就是当时他们饮用过的那个水泉，就是那个泉水啊，那个泉水呢就是。 很多病人去喝了的话，那就马上好了。就是听说我的很小很小的时候呢，就是母亲把我那个，因为当时病得很厉害的，可能看病的钱也是没有的，就是说是很多小孩呢，就是在那边去，马上就是已经这个，就怎么说啊，就是就可以这个，就不生病了，就是病了的也可以恢复啊。就是当时的他们就是连夜的，好几天的是，就是到哪里去，就是喝那个水已经。 那个，所以我又是这个路过鹿后的时候，看到那个水泉的时候呢，就是哎，就是我的生命依靠这个泉水而得到的。噶尔东尊在哪里都是，在藏地很多地方，包括塔岗啊，包括就是现在那个，就是这个，我们去那个鸡足山呐，就是在那些地方的话，那就是当时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价值国的这些地方，所以当时的那些这个生者呢，就是说价值国的地方，喝人呢，就真的是。 就是留下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就是历史的一些这个象征吧，就是象征。那么当时呢，就是在这个大昭寺呢，就是算是这个魔女的整个这个胸口啊。然后在这里呢，就是把这个怎么说啊，就是那个户呢，就是就掩盖，上面绣那个就是这个大昭寺。然后这个魔女的整个这个。 就是身体的这个四肢啊，就是修这个正觉寺和那个，就是这里面讲的是正觉寺啊，就正觉寺有八座寺院，就是如果这八座寺院呢，就是七宗药殿已经修好的话，那就是魔女就不会站起来，就是而且呢，就可以说是整个佛法的话，那就是永久的，就是存在于这个西藏。其实我又是个真的这样想，缘起是不可思议的，而且这些高僧大德的这种慧眼呢，也的确是非常的这种。 就是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因为跟这个藏地的这个佛法跟我们并不是，是因为我是藏族人而赞叹的。但是大家都是应该非常这个清楚的。虽然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种反反复复的一些变革，但是呢，就是藏地的这个佛法的话呢，始终都是没有这个衰败，而且也是并不是明显上的真正的这个文史修行，就是老百姓的这种心里面也好，然后这个寺院里面也好，就是所有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全民信教，而且这样。 这种佛法呢，就是对整个世界啊，就是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利益的话呢，刚开始的时候的那种这个地心呢，已经观察的特别准了。就尤其是我又是个像那个布达拉宫的话呢，就是很奇妙，就是现在我们修的那些建筑的话呢，就是几年之后，就几十年以后呢，就马上都不行了。现在我们用的这个钢筋水泥呢，就很快就又我不行了，又不行了。 但是那个时候古人这个修的，在整个山上面修的，而且那么高的那种建筑的话，那如实的这个宏伟，就是庄严。但是呢，就是整个这个建筑呢，也没有倾斜，也没有这个毁坏，就是非常的这个细啊。就有时候可能你们以后方便的时候看到这个布达拉的时候呢，你就下面就是好好的看一下，但实际上全部是这个石头和土啊，就这样就是积累成的。那这样的话。 会不会再过了几十年呢？十几年以后的话，马上会。我们这里修一个房子的话，那就不行了。我们有些道友的这个房子，今年修得很好的。 然后木匠也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过两年以后的话呢，就还是成了一个危险的建筑，我自己的是特别害怕，就是会不会在这边压实，就是然后又要开春的时候又要开始重新修。但是真的诸佛菩萨的有些法愿力啊，就是这些这个加持也是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啊，就这些方面呢应该有人要需要就是值得深思的。总而言之，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藏地来讲呢，就可以说是由这个佛堂啊，就是由这个寺院由三宝所业。但是有没有就是将近说法，就整个僧人出家人呢，这些都是没有的啊，就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应该就是佛法呢跟拉脱陀日时代相比较起来，在这个时候还是很新鲜的。但是要真正新鲜的话呢，可能高僧大德给大家将近说法啊，还有一些人们就是真正这个心思散发的这种这个气氛呢，就是不是很浓的啊，就可以这么说。然后再过了就是五代啊，就五个朝代呢，就是偏执这个持重的政这个持政的时候啊，就这个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呢，就是这个应该说是跟这个汉地的唐朝就是基本上相同的啊，就是虽然这个时代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唐朝跟国王执政干部呢就是比就是同时就应该可以这么说。但是佛教兴盛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就是当时这个汉地啊，就很多这个皇上呢，就是这个信佛教的原因呢，就是全民都是还是这个就相当一部分是汉地也是这个信了教的，就是当时我们也看了历史之后呢，还是这个很这个值得这个随喜的。那么真正在藏地这个佛教最兴盛的呢，就是国王持重德尊，他呢当时也是派人就是到印度去迎亲啊，在这个三地当中无与伦比的啊这个密主大成名者，就是无极莲花生大师，以及呢就是其他的就是大概有108个这个班智达，而且印度的这些智者呢，就是我们称为是大班智达，就是他们呢就是引入这个藏地，而且那个时候的是真正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是没有开放，但是这个通信啊、交通啊都很不方便的。但是从印度呢，应该可以说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国际性的大的这种这个交流啊。现在我们就别的这个什么国家的这个100个人殷勤的话呢，就是各方面可能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文化交流呢，就是绝对是在持重德尊的时候呢，从现在时间的话来讲是很有这个开放的这种这个眼光啊，就是可以这么说。那么第一个时候就是印度的这个108个班智达呢引请到这个藏地，然后呢就是建造了啊，就是藏地的这个第一座寺院啊，就是桑叶不变自成大殿，当这个圣所业啊，就是整个藏地第一座寺院，就像我们汉地的什么这个洛阳白马寺，第一座寺呢就是三印寺啊，就所以说，这个三印寺的壁画呢就是也很特殊，就是里面有栩栩如生的描画了，就是整个这个莲花生大师啊、菩提萨埵啊，就是来到这个藏地的过程。然后国王持重德尊呢如是弘法，如是持证，如何持证呢？这些这个经历呢就是一一的介绍的，描述的非常清楚的。而且这个三印寺也是以这个汉地、印度、藏地啊，就是以三种不同的风格格局呢，就是开始这个建造的。就是这个建造的这些过程的话呢，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啊，有关历史里面是非常就是多的。就是所以大小的寺我们也这个去过三印寺吧，不是很大的，就是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来看呢，确实是这个加持啊、历史啊，就各方面来讲是就是非常就是具有这个加持的这样的一个寺院。皇王如意宝呢，就是经常也是以这个会议前世的方式来讲就是当时在莲花生大师面前，就是他变成这个吉祥摩金刚尊啊，就是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怎么样这个变成弘扬佛法的一些经历呢，就是经常就是历历在现。然后呢，有当时这个教授大义士白若赞啊当当就是108位这个义士弘格啊，就是当时呢就翻译弘格就是当时我们藏地的一些年轻人呢，就是108个就是叫这个翻译啊，就是叫翻译。这些大义士们翻译呢印度神底十分兴盛的经典呢、虚部啊、论典呢当当全部呢就是翻译出来了。阿底峡尊者后来来到藏地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赞叹，说你们现在藏地的这么多的这种经许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印度都还没有啊，就是印度都没有。的确是我的就是像的当时那个大藏经，就是那么多的这个 经典呢，就是全部都就是翻译出来了，还有这个轮主的就是相当一部分就出来，而且当时国王和这个这些大臣呢要求我们的这个大藏经当中呢就是不准放那个藏人的这个论点啊，就是藏人的论点呢就是害怕到时有这个假的。轮主当中呢就是轮主当中是218个18行，十八行当中的话呢也不准加那个就是藏人自己的这个造的这个论点。所以我看我们汉文大藏经跟藏文大藏经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这里大藏经的话呢全部是佛说的，就是叫这个大藏经，然后轮主呢就是218行呢就是全部是印度就是智者们呢就是借示这个佛的密意的啊，因为印度呢当时我们也知道是这个很严格的，就是只有真正的这个大智者呢就是才有造论的这个资格，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印度和藏地的怎么说，就印度的这个大藏经和轮主呢就是当时也是这个翻译出来了以后啊，就是个功臣非常大的，但是呢就是对这个佛教和众生的这个利益也是不可思议的。还有当时呢就是于时七人当啊，就是像贝若扎那就是这些等等，就是藏地就是到底能不能就是有出家人，就是他们开始先那个就是试验啊，就试验就是七个人先出家试了一下，结果就是试验成功了。时间已所以圣团，自此佛教宛如太阳升起般长就繁荣昌盛。那么迄今为这经观，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寂静称佛啊，就是寂静称佛，就是可能中间让达尔玛魔王呢，就是也是毁坏这个佛教，当当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经历过，尤其是，但后来的话呢，就是经历是更比较这个严重的。但实际上呢，就是如来的这个教法和正法呢，可以说只是经久未衰就是方兴这个未艾。所以说呢，就是藏地也是称得上是真正这个名副其实的佛教中土。所以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虽然就是没有这个转身到藏地，但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藏地求学呢，就是也是应该转身到这个藏地，就是没有什么差别。有些呢，就是家里面就是没有这个信佛教，但后来呢，自己也是前往一些寺院的话呢，也可以算是就是转身到中土环境圆满吧。否则的话呢，尤其是就是家里面就是对这个排斥佛法的，有时候看起来呢，真的是很困难的。如果家里面就是不信佛教，这个算是边地的话呢，我们有些人可能就是是圆满了，是圆满当中回不回去，就是大多数的虽然是你是出家了很多年，但是你的这个家里面呢还要就是报庙啊，还要家人呢就是经常给有关部门就是写信，我们这个人是坏人啊，他就通过其实有时候是很可怜的，这些在家人呢，他们自己不信佛教的话呢，通过各种方式来毁坏自己的儿女，还有呢通过种种方式来毁坏一些佛教的这个团体今天有时候我看到一个道友的这个家人呢，就是写的一些信呢，就然后写到就是就有些这个部门里面去，就真的是有些人很可怜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他们自己都是有这样的这个业力已经这个束缚着，就是所以说我们到底是转身到这个边地，还是这个佛教的中土呢？可能每个人应该就是要这个分析。如果现在你这个居住的地方算是中土的话呢，那就是很多人呢。就是这个心持佛法，就是居住在这个佛法心生的地方，因此在这些问题上面呢，可能我们就是要值得这个加以这个观察。总而言之呢，的确是这个佛法心生的地方就是永远的要这个居住下来，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凡夫人呢，虽然暂时出家了，虽然暂时受了这个居士戒，但是呢，你因为就是这个你的家庭、你的环境、你的这个。文化背景或者是种种的这个原因呢，逐渐潜移默化，就慢慢就是你会变成呢这种这个非佛教徒，这是很大的危险我是非常这个希望呢，就是每个人呢佛教徒的话呢，最好是先要选择你的这个道友和你的环境，这个的确很重要的。有些道友呢，就是经常我们这个学院里面要请假回去，请假回去的时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非常担心呢，你回去以后呢，永远都是回不来了，就是因为你回去以后呢，你所居住的这些地方的话呢，全是可以说是就是不信佛教的，甚至就是毁谤佛教的。但我们自己的这个修行的定力很差的，虽然暂时已出离心三宝的价值，你就。 就是升起了一孙简的这种这个善念，可是这个善念呢，被这个无云般的这种啊这个遮住啊，就遮住的话很容易的。因此呢，每个人呢啊，虽然生活苦一点，身体不太好，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呢，最好是这个佛法兴盛的地方呢，应该就是待的时间越长越好。谢谢。
Sunandai tamsa bhagavaya tonamide jana pashe jirgana jirano chupan chupan sunendra dhrasya Om Bandarangara Padmasadardham